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，掉进兔子洞。爱丽丝靠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很久了，由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她开始感到厌倦。她一次又一次地瞧瞧姐姐正在读的那本书，可是书里没有图画，也没有对话。爱丽丝想，要是一本书里没有图画和对话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天热得她非常困，甚至迷糊了。但是爱丽丝还是认真地盘算着，做一只雏菊花环的乐趣，能不能抵得上摘雏菊花的麻烦呢？就在这时，突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贴着她身边跑过去了。爱丽丝并没有感到奇怪，甚至于听到兔子自言自语地说，哦亲爱的，哦亲爱的，我太迟了。爱丽丝也没有感到离奇，虽然过后她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奇怪，可当时她的确觉得很自然。但是兔子竟然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看，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跑了。这时爱丽丝跳了起来，她突然想到，从来没见过穿着有口袋背心的兔子，更没有见到过兔子还能从口袋里拿出一块表来。她好奇地穿过田野，紧紧地追赶那只兔子，刚好看见兔子跳进一个矮树下面的一个大洞里去了。爱丽丝也紧跟着跳了进去，根本没有考虑怎么再出来。这个兔子洞开始像走廊，笔直地向前，后来突然就向下了。爱丽丝还没来得及站住，就掉进了一个深井里。也许是井太深了，也许是她自己感到下沉得太慢，因此她有足够的时间去东张西望，而且去猜测一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首先他往下看，想知道会掉到什么地方，但是下面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于是他就看四周的井壁，只见井壁上排满了碗橱和书架，以及挂在钉子上的地图和图画。他从一个架子上拿了一个罐头，罐头上写着橘子酱，却是空的，他很失望。他不敢把空罐头瓶扔下去，怕砸着下面的人，因此在继续往下掉的时候，他就把罐头放到另一个碗橱里去了。好啊，爱丽丝想，经过了这次锻炼，我从楼梯上滚下来就不算什么了，家里人都会说我怎么变得这么勇敢呢？嘿，就是从屋顶上掉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一点倒可能是真的，屋顶上摔下来会说的说不出话的，掉啊掉啊掉啊，难道永远到不了底儿了吗？爱丽丝大声说，我很想知道掉了多少英里了，我一定已经靠近地球中心的一个地方了，让我想想，这就是说已经掉了大约4000英里了。我想，你瞧，爱丽丝在学校里已经学到了一点这类的东西了，虽然现在不是显示知识的时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听她说话，但是这仍然是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。是的，大概就是这个距离。那么现在我究竟到了什么纬度和经度了呢？爱丽丝不明白纬度和经度是什么意思，可她认为这是挺时髦的字眼，说起来怪好听的。不一会儿她又说话了，我想知道我会不会穿过地球到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那里，这该多么滑稽呀。我想这叫做对称人。19世纪中学地理教科书上流行这个名词叫对称人， 意思说地球直径两端的人脚心对着脚心。爱丽丝对地球对面的人概念模糊，以为他们是头朝下走路的。这次她很高兴没人听她说话，因为对称人这个名词似乎不是很正确。我想我应该问他们这个国家的名称。太太，您知道这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？他这样说话时还试着行了个屈膝礼，可是不成。你想想看，在空中掉下来的时候能行屈膝礼吗？如果我这样问，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无知的小姑娘呢。不，永远不能这样问，也许我会看到它写在哪儿吧。掉啊掉啊，除此之外没别的事儿可干了。因此过了一会儿，爱丽丝又说话了。我敢肯定戴娜今晚一定会想念我。戴娜就是那只猫。我希望他们别忘了午茶时给她准备一点牛奶。戴娜，我亲爱的，我多么希望你也掉到这里来同我在一起呀。我怕空中没有你吃的小老鼠，不过你可以捉到一只蝙蝠。你要吃蝙蝠吗？猫吃蝙蝠吗？有时又说成蝙蝠吃猫吗？这两个问题他那儿也回答不出来，所以他怎么问都没关系。这时候他已经睡着了，开始做起梦来了。他梦见正同戴娜手拉着手走着，并且很认真地问戴娜，你告诉我，你吃过蝙蝠吗？就在这时，突然砰的一声，他掉到了一堆枯枝败叶上了，总算掉到了底儿了。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摔坏，她立即站起来向上看看，黑洞洞的，朝前一看是个很长的走廊。他又看见了那只白兔子正急急忙忙地朝前跑，这回可别错过时机了。爱丽丝像一阵风似的追了过去。他听到兔子在拐弯时说，哎呀，我的耳朵和我的胡子呀，现在太迟了。这时爱丽丝已经离兔子很近了，但是当他也到拐角时，兔子却不见了。他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很长很低的大厅里，屋顶上挂着一串灯，把大厅照亮了。大厅四周都是门，全都锁着。爱丽丝从这边走到那边，推一推，拉一拉，每扇门都打不开。她伤心地走到大厅中间，琢磨着该怎么出去。突然他发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，桌子是玻璃做的，桌子上除了一把很小的金钥匙什么也没有。爱丽丝一下就想到了这钥匙可能是哪个门上的，可是要么就是锁太大了，要么就是钥匙太小了，哪个门也用不上。不过在他绕第二圈时，突然发现刚才没有注意到一个地幕后面有一扇约15英寸高的小门。他用这个小金钥匙往小门的锁眼里一插，太高兴了，正合适。爱丽丝打开了门，发现门外是一条小走廊，比老鼠洞还小。他跪下来顺着走廊望出去，见到一个从没见过的美丽花园。他多么想离开这个黑暗的大厅，到那些美丽的花圃和清爽的喷泉中去玩啊。可是那个门框连脑袋都过不去。可怜的爱丽丝想，唉，就算头能过去，肩膀也不可能跟着过去呀。我多么希望俗称望远镜里的小人啊。我想自己能变小的，只要知道变的方法就行了。你看，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儿，使爱丽丝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了。看来守在小门旁没意思了， 于是他回到桌子边，希望还能再找到一把钥匙。至少也得找到一本教人变成望远镜里小人的书。可这一次，他发现桌上有一只小瓶儿。爱丽丝说，这小瓶儿刚才确实不在这里。瓶上系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印着两个很漂亮的大字，喝我。
说喝我倒不错，可是聪明的小爱丽丝不会忙着去喝的。
她说，
不行，我得先看看上面有没有写着毒药两个字。
因为她听说过一个很精彩的小故事，关于孩子们怎样被烧伤，被野兽吃掉，以及其他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。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这些小孩子们没有记住大人的话，例如我拔火棍的时间太久就会把火烧坏，小刀割手指就会出血等等。爱丽丝知道喝了写着毒药瓶里的药水迟早会受害的，而瓶子上没有毒药这两个字呀。所以爱丽丝冒险地尝了尝，感到非常好吃。它混合着樱桃馅饼、奶油蛋糕、菠萝、烤火鸡、牛奶糖、热奶油面包的味道。爱丽丝一口气儿就把一瓶全喝光了。
多么奇怪的感觉呀，爱丽丝说，我一定变成望远镜里的小人了。
而事实上的确是这样，他高兴得眉飞色舞，现在他只有十英寸高了，已经可以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了。不过他又等了几分钟，看看会不会继续缩小下去。想到这点，他有点不安了。
究竟会怎么收场呢？
爱丽丝对自己说。
或许会像蜡烛的火苗那样全都缩没了，那我会怎么样呢？
他又努力试着想象着蜡烛灭了以后的火焰会是什么样的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好像不再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他决定立刻到花园里去。
可是，哎呦，可怜的爱丽丝，她走到门口，竟发觉忘了拿那把小钥匙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她回到桌子前，准备再拿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够不着钥匙了。她只能通过玻璃桌面清楚地看到它。她尽力地盘着腿爬向桌子，可是桌子腿太滑了，她一次又一次地溜下来，弄得他精疲力尽的。于是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
起来，哭是没有用的，
爱丽丝严厉地对自己说，
限你一分钟就停止哭泣。
她经常爱给自己下个小命令，有时甚至把自己骂哭了。记得有一次她同自己比赛追球，由于她骗了自己，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。这个小孩很喜欢装成两个人，但是现在还装什么两个人呢？可怜的小爱丽丝想，现在我小的连做一个像样的人都不够了。不一会儿，她的眼光落在桌子下面的一个小玻璃盒子上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块很小的点心，点心上用葡萄干精致地嵌着“吃我”两个字。
好，就吃它吧，
爱丽丝说，如果它使我变大，我就能够够得着钥匙了。如果它使我变得更小，我就可以从门缝下面爬过去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可以到那个花园里去了，因此无论怎么变，我都不在乎。她只吃了一小口，就焦急地问自己，
是哪一种，变大还是变小？
他用手摸摸头顶，想知道变成哪种样子了，可是非常奇怪，一点都没有变。说实话，这本来是吃点心的正常现象，可是爱丽丝已经习惯了稀奇古怪的事儿了，生活中的正常事情倒显得难以理解了。 于是他又吃开了，很快就把一块点心吃完了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